好，今天仍然是在哥罗西书的，我们到了第四章的从第二节开始。那第四章我会分两次的信息，一次就是事工上我们应该负的责任，事工上就是教会的事工应该负的责任，是从哥罗西书的第四章的第二节到第九节。那牧师来念一次，哥罗西书四章的第二节开始，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叫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要把这一切，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这是在哥罗西书的第四章的二到第九节。在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要在生活中能够活出这个爱的见证，我们提到了所谓的家庭这个观念。我们知道在创世纪中，当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呢，家庭就被神所建立。那个时候还没有社会，还没有政府，还没有学校，还没有公司行号等等等，所以家庭是神在这个地上为人类建立的第一个所谓的机构，或者是团体，或者是一个制度。英文就是一句话叫 institution， 就是家庭是第一个。因此呢，家庭是人与人之间那种关系的一个开始，也是我们学习如何与人相处的一个启蒙的学校。当一个孩子从母亲肚子中就生出来的时候，他睁眼看到的就是他的母亲，看他的父亲，或者是他的哥哥姐姐、叔叔婶婶、伯伯等等的，所以他立刻第一个就进入到了家庭的当中。他在家庭中的成长是他学习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开始，并且呢，家庭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结束。因为在天国里呢，不将再会有所谓的地上这个家庭的结构。那关于这一点呢，对我们今天而言仍然是一个奥秘。这个根据是在根据在福音书中，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一个故事，就是该杀杀都该人这一群人是不相信死人复活的，可是他们只是为了辩论的缘故呢，就来到耶稣面前与他讨论或者是辩论死人复活的这件事情。他们是不相信的，可是却要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他们用了一个很诡异的一个情况，一个女人死了，然后她的丈夫死了，她就嫁给第二个她的兄弟等等等，这个很荒谬的这个状况，来讨论死人复活的事。结果在结束的时候，耶稣就说了这句话，就是造成我们今天所谓的天堂中是否有家庭这个结构或者是团体这个问题。耶稣在结束这个跟他辩论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世界的人是有娶有嫁，可是唯有算为配得那个世界，就配得那个天国将要来的那个世界呢，与从死里能够复活的人呢，也不娶也不嫁， 就是根据这句话呢，使我们会想，在天国中好像是不会有婚，就结婚或者是的这件事情。既然没有婚姻的话，那不会生儿女，所以家庭这个组织或者结构呢，可能是不存在天国的当中。所以今天是你我能够把握住在现今这个时代中把握住或者是享受家庭这个生活，因为在永恒中是否会有呢，仍然是一个奥秘。那我们要把握现在有的，不要等到家庭破碎之后等等等再来懊悔，那已经太晚了。那可是神呢，不只是给我们建立了一个属世的家庭，我讲属世的家庭不是轻看这个家庭是很俗气的，是属于世界的，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这个家庭是在这个世界当中的。可是呢，神也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叫属灵的家庭，是 spirit， 是灵的，是不是这个世上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庭。那属世的家庭是因着父母的结合的血缘而建立的，可是属灵的家庭是因为耶稣的宝血而建立的。我们刚刚那首诗歌《神羔羊配得》，是因为耶稣的宝血呢所建立的他的教会，这一个新的属灵的家庭。那属灵的家庭是有很多属世的家庭所组成的，像就像我们的教会是有很多不同的家庭所组成的一个教会。可是如果呢，属世的家庭是健康的，是和睦的，那么他们聚集在一个属灵的家庭的话，这个属灵的家庭也会是健康的，是和睦的。如果相反过来的话，如果属世的家庭是不健康的，是不和睦的，这一群不健康的不和睦的家庭凑在一起的话，那这个属灵的家庭这个教会也必然是乱糟糟，是不健康的，是不和睦的。这是很一个是常识，很合情合理的事情。可是因此呢，保罗一系列的教导，他不只是先教导我们个人的生命要好，然后呢，我们属世的家庭的生命要好。因为呢，在上个信息中，保罗特别教导我们，要在这个属世的家庭中呢，活出一个生活的见证来。因为家庭是我们见证的一个最好的场所，这是每一个家庭的成员都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在上次的信息讲到夫妻之间的责任，父母跟儿女之间的责任，主人跟仆人之间的责任，每一个成员都不可推卸神交托给他的责任。然后今天这个信息呢，是保罗进一步的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在这个属灵的家庭里呢，要担负起我们在教会中的一些的事工的责任，是每一个教会的所谓的肢体，或者是说弟兄姐妹、牧师同工，每一个肢体不可推卸的责任，每一个人都要在这个属灵的家庭中担负起一些事工上的责任。那我们要了解，神赐给你我都有口有舌头，也赐给我们有言语，不管是用英文、国语、香港话、台湾话，或者是上海话等等等，我们有不同的言语 language。 因此呢，我们不可低估那个话语的力量，因为一个话说的不合适呢，会伤害人到很久很久，一个话合适的话呢，可以造就那个人，也可以到很久很久。因此呢，我们也不可以轻看神赐给我们在言语上的表达的能力。我们有言语的表达能力，我们也知道话语有一些话呢，会有伤害力的话， 像一些不干净的话，我们知道这个力量也是很可怕的。一个话可以造就人，也可以拆毁人。所以呢，我们在这两方面我们都要注意。所以今天在这个信息中主要强调是说，神赐给我们的口舌跟言语，我们在话语上呢，我们如何应该来承担事工上的责任。那在这一个信息中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一个是在祷告上，在见证上，还有在分担我们的责任上。我们要从这三方面来看，我们如何在话语上能够来祷告，在话语上能够见证，在话语上能够分担别人的重担。那这个就是事工上的责任，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有的。我们先来看要祷告。要祷告呢，是在第四章的二到第四节。我再念一次这段的经文，他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那我为此呢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这是保罗要他们的祷告。在这几节中呢，保罗指出我们在话语上祷告的事工应该注意这几件事情，希望也成为你我都要注意的。首先呢，我们的祷告的事工必须要恒切。恒切祷告的意思就是坚持你的祷告生活，不要放弃。不要因为你在祷告中好像神没有回应，或者是觉得没有功效呢，你就弃权了，你就放弃的太早。恒切祷告就是你要坚持，不要放弃。那恒切祷告是在初期的教会，在使徒的行传的时候的教会，他们的一个特征。就关于他的教导呢，至少包括了这几件事情。首先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14节是这么的记载，他说，这些人呢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使徒行传第一章的14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很奇妙的，看到了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看到耶稣的弟兄，因为耶稣的弟兄可能是雅各、犹大等等人，他们在耶稣还没有死而复活之前呢，他们不相信他的，等到耶稣死而复活之后呢，他们才信了他。他们信了他之后，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很快的他们就加入了这一群的妇女当中，同心合意的在那边恒切祷告。所以不是因为一个玛利亚是耶稣的肉身的母亲，耶稣的兄弟是他肉身的弟兄或者是的弟弟跟妹妹，他们就不做恒切祷告了。他们的身份与耶稣基督血缘上的关系没有阻止他们恒切祷告。然后呢，在第二章的42节，他们都恒心，就是恒切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所以这一群人是恒切的守着使徒对他们的教导，他们在就是在家庭中彼此的来往，有一个团契，然后拨饼分享食物，然后在那边祈祷。然后接着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46节，接着说他们天天都同心合意的恒切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这边强调的恒切，无论是在圣殿当中，今天来讲在教会当中，或者是在他们个人的家庭的当中，都如此的恒切的来欢喜快乐的来吃饭，来交接，来拨饼，恒切的。然后还有一段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六章的第四节， 使徒说，但是我们要专心，就是我们要恒切的以祷告还有传道为主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使徒要恒切的祷告，要恒切的来传讲神的话语。然后保罗在罗马书12章的12节鼓励那个罗马教会的基督徒说，你们在指望中呢要喜乐，在患难中呢要忍耐，你们在祷告的时候呢要恒切。所以恒切祷告是祷告事工的首先的要项，我们祷告的生活不可停止，不可放弃，我们要恒切的祷告。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我们必须要警醒，警醒祷告就是在我们祷告的时候要随时保持着一个，就是说精神上一个清醒还有警觉，不要昏昏沉沉的就睡着了。所以警醒祷告这个观念呢是经常出现在圣经的里面。第一次呢是出现在旧约的叫尼希米记的第四章的地方，就是当尼希米回到了耶路撒冷要建造被毁坏的城墙的时候呢，在尼希米的第四章第九节这么记载，他是在建造城墙，所以可是建造城墙因为仇敌在那边俯视的单单的，所以他们建造城墙的时候又不能松懈，可是他们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有的时候会疏忽的，所以呢他们就什么，然而呢我们就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祷告我们的神，求神来保护我们。可是圣经又接着说，又因为他们的缘故，就是因为那些敌人的缘故呢，我们就派人看守，昼夜的防备。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不是说啊，那我们祷告就算了，哦，神你看着办吧。可是他们祷告的时候呢，也知道仇敌这个事实存在，所以他还是把人的责任负上人的责任，就派人看守城墙，昼夜防备，就是他们时时的警醒。所以祷告也要做，警醒也要做。这个是尼希米记是第一次出现的所谓的警醒祷告，或者是祷告中要保持着警醒清醒。然后呢，另外一次在马可福音的14章的38节，就是耶稣要走上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园中的祷告，他就对门徒说，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的心灵固然是愿意，可是你们的肉体却软弱了。你们的属灵的心灵是希望祷告的，是想要祷告的，可是你们的肉体呢是软弱的，所以你们肉体在祷告的时候必须保持着警醒，保持着清醒。那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的18到20节，我们要知道以弗所书跟我们现在信息中的哥罗西书是很多类似的地方，可以并排着一起读的。所以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的18到20节，保罗告诉他们说，靠着圣灵呢，你们随时要多方的祷告祈求，并且要在此呢警醒不倦，就警醒祷告，要祷告，你们在肉体上要警醒，在精神上要警醒，你为众圣徒祈求呢，也要为我，就为我保罗祈求，使我保罗呢能够得着了口才，能以放开胆量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这一段。他也接着说，我为了这个福音的奥秘呢，我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且你们要为我祷告，使我能够照着我应当尽的本分呢，能够放胆的讲论。以弗所书说，我要有胆量能够讲福音的奥秘。 可是在这里呢，是说我应该把福音的奥秘呢，能够发明出来，能够讲得清楚一点，都是要他们警醒祷告，为保罗。然后呢，祷告还有的事工，不只是要恒切，不只是要警醒，而且还要感恩。感恩就是感谢的意思，感恩跟感谢是我们一个成功的祷告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所以保罗的教导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的第六节这么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能够告诉神。所以保罗说，你们来到神面前，你们有需要，你们应当不要害怕，不要忧虑，只要把你们心中所想的事呢，借着祷告，借着向神祈求，还要借着感谢告诉神。可能这个祷告还没有应允之前，你要感谢，也许你要先感谢曾经过去祷告应允的事情，你要向神先献上感谢。所以祷告跟感谢是不可分的。那保罗在提摩太书的前，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第一节，他说，我劝你呢，第一要为万人恳求，要祷告，要代求，要祝谢，祝谢就是感谢的意思。所以在腓立比书，保罗是说，你们为自己的事情要祷告祈求跟感谢。到了提摩太前书，他劝这个年轻的牧师叫提摩太的，说你要为万人来祷告代求还要祝谢。所以祷告跟感恩呢，不可分开。如果我们每一次在祷告中都是向神要这个要那个的话，而我们从来不向神感恩的话，那么我们就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私的一个人。我们只就像一些小孩子不懂得父母的心意，只是要东要西要东，拿着手上的糖果要求更大的糖果，他没有为手上已有的这个糖果呢来向神献上感谢，或者是向父母献上感谢，那这个人就是一个最自私的人。那神对最自私的人当然有不同的那个反应。那我相信我们做父母的对孩子对我们的请求，如果这是自私的孩子的话，我们会给他的东西毕竟是有限。所以呢，在祷告中呢，向神献上那真诚的感恩，会使我们祷告的生活增加更多的活力。要先来向神献上感恩。我们基督徒必须是这个世界上最知足、最懂得感恩的人。我们不只是要感谢神，我们要感谢人对我们的帮助。这个是祷告中我们要想到的。然后祷告呢，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有目的。我们不能来祷告为了恒切来做恒切，我们不能祷告说为了警醒的缘故来警醒，我们不能祷告说为了感恩的缘故来感恩，好像就是我们好像变成一个公式，就是方程式，只是把这几套都套上了，那我们祷告就结束了。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必须是要有具体的，要有明确的目的，就像保罗在这边要求他们为他的祷告。保罗在很多书信中要求人家为他祷告，不是说那你们就为我祷告就算了吧，他都是有具体的，有明确的所谓的祷告的事项或者祷告的目的。经常呢，包括牧师在内，常常犯的错误就是我们的祷告常常是模糊的，是很笼统的，就是模糊不清，非常笼统。那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们的祷告不具体，不清晰明确，英文就是说 specific， 我特别的 specific 特别的明确的一个祷告的事项的话，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知道神已经应允了我们的祷告呢？我们必须要具体，神应允了我们才知道，哦，神听了我们的祷告，还也知道我们的祷告的确是合神心意的。如此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向神献上感恩跟赞美。往往呢，就是因为我们对神缺少了信心，所以我们的祷告才会变成很笼统不具体，因为我们祷告呢就变成叫做很 safe 很安全。好，就是你越笼统越不具体就是很安全，因为你不能说，我记得我曾经讲过那个一个故事，就是那个芬尼的一个祷告，就带着雨伞来祷告这个故事，就是那个城市旱灾，是在美国中西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城市旱灾，那个百姓呢，那个植物都长不出来，动物都要死掉了，很久没下雨，结果那个主日呢，这个芬尼就是来到神面前崇拜完之后，带着全体的会众就开始说，神啊，我今天向你祷告祈求，不是说啊，神啊，你祝福我们这么笼统。他说，神啊，我要你今天就下雨下来，是现在就下雨。结果呢，雨就下来了。结果后来人家才发现，哇，他的祷告大有能力。更重要的是，不只是他的祷告大有能力，因为他那天是带着雨伞来祷告的。他不是说，哎呀，神啊，你降雨也好，不降雨也无所谓。他有确信说，神，你今天必定会降下雨来，降雨到一个地步呢，我会淋湿，所以呢，在晴天，大晴天的时候呢，我仍然带着雨伞到教会来向你祷告。这种祷告是非常的具体，非常的明确，我们需要雨，不只是需要你的祝福，我们需要你借着雨水，在这种不可能的情况，在这个晴空一片的没有乌云的情况之下，你必须要降下雨水来，这个是非常具体的，非常有目的的。在主导文中呢，耶稣教导门徒说，祷告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呢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此有人就借着这一个耶稣的主导文中，他就说了这句话，他说，我们祷告的目的呢，要有目的，可是我们祷告的目的不是让人的意念行在天上，而是让神的旨意呢行在地上。因为神的旨意早就行在了天上，可是在地上是寸步难行，因为我们地上的人不愿意顺着去做。所以我们祷告的目的呢，不是让我想要什么跑到天上去，而是要神在天上想要什么呢，能够行在地上。就正因为这个样子呢，使徒约翰就好像开了一张空白的支票。在约翰一书的5章14到15节，他这么说，好像神给了我们一个支票是空白的，随便我们填数目一样。可是他有个先决条件，使徒约翰说，我们如果是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好像一张空头支票，就是空白的支票 blank check。 可是呢，先决条件是我们要按着他的旨意求什么，我们祷告的目的是要让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因此祷告不是告诉神要为我们做这个，要给我们这个，祷告是求问神你的旨意，你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我们做什么，是要我们能够奉献什么给你。因此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被圣父的爱充满了，在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被圣灵那个美善的灵充满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被圣子耶稣基督的话语充满的时候呢，这圣父的爱、圣灵的灵、圣子的话充满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更清楚知道神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就知道怎么来祷告，然后我们的祷告呢就有更具体、更有明确的目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带着一个具体明确的目的来到神面前，而不只是来到神面前说打个卡报道一下而已。那保罗在这里他有祷告，他有个目的，这是对他而言在当时的状况，那可以作为你我的参考。他的祷告的目的是不是要监狱的门被打开，而是要传道的门被打开。所以他是说，我希望呢神给我们开一个传道的门。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有说，有一个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要为我而开。所以他祷告的目的是传道的门、传福音的门被神打开。然后呢，他祷告的目的呢不是要成为一个自由自在的人，可以随心所欲的人。他祷告的目的是要能够成为一个神忠心的仆人，因为仆人就是奴役、奴仆的意思，跟自由的人是相反的。他原本是自由自在的人，可是因为他为福音的缘故呢，成为了神的忠心的奴隶或者是奴仆。他祷告的目的不是只是要得着物质上的富足，他更要得着属灵上的富足，就是他能够明白那个属灵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那个彻不透的这个奥秘。最后呢，他祷告的目的不只是要得着基督的奥秘，他更要能够清楚明白的宣讲基督的奥秘，把基督的奥秘、把圣经的话语能够分解出来，能够讲得清楚明白。当然在圣经中，尤其是保罗的书信中，每讲到基督的奥秘呢，都是跟外邦人有关系，因为保罗是犹太人，他要传福音给外邦人，所以基督的奥秘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外邦人跟犹太人要合而为一，成为教会，成为教会。所以呢，在前面讲说，不分是希利尼人、犹太人，也不分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等等，这个就是基督的奥秘。在当时的人是，这个是阶级、文化、种族不能合一的世代呢，基督的奥秘就是能够合一，事实上是今天现在在美国所出现的问题。我们几个信息之前已经讲过了，这个世界的人不能合一，种族、肤色、男女、性别等等等不合一，可是基督的奥秘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隔离，我们的那个墙已经拆毁了，墙拆毁了，我们就应该合一。这个是基督的奥秘，这是他来向神祷告的目的之一。然后呢，我们就是总结，就是说我们祷告的事工，我们必须要恒切，不要停，我们要警醒，要保持着清醒，我们要感恩，为已经应允的祷告的事项的感恩，为没有的呢能够来向神献上祈求。然后呢，我们必须要明确的目的。接着呢，就是要见证，要见证，见证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做的。在第四章的五到六节是这么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在这几节中呢， 保罗是专门就强调了一个见证的事工，有几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注意。第一件事情，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呢，就是原文是 redeem the time， 就是买赎，把时间给买回来。时间过去了，一去就不回，可是我们要把它买了回来。然后有的翻译本新译本翻成把握时机，所以爱惜光阴不只是买赎时间，也是把握时机。有的英文翻译本说是把握每一个机会，时机就是英文是 opportunity， 就是每一个机会我都要把握住。然后呢，有的翻译是好好的使用时间，所以爱惜光阴有这一些的含义。我们要知道爱惜光阴中的爱惜呢，我们和合本翻成爱惜，事实上是把握跟买赎的意思。在当时希腊的时候，在罗马的帝国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位商业的用语。商业的用语就是描述什么样呢？一个基督徒像一个忠心的仆人，他看到他在马路上看到一个价值的东西呢，他也知道自己在世的时间也不多，可能这个东西以后就看不到了，他就把握他的时间，把握住那一刻的机会呢，就把它买赎了回来。这个就是爱惜，就当你看到一个宝贵的东西，你把握机会把它买了。这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有讲一个天国的比喻，在马太福音的13章的44到46节，在几个礼拜的信息之前，我放了一首就是天韵的，叫做宝贝，就这首歌。他这么说呢，天国就好像宝贝是被人藏在的地里面，当人遇见了呢，就赶快把它再藏起来，也不让人家看到。他这个人呢，就欢欢喜喜的回到家中，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呢，就把这一块地买了下来，因为这个地里有一个宝贝被他藏在里面，他不愿意失去这个机会，他把握了就把它买了下来。他接着马太福音接着说，天国又好像一个买卖的人，一个生意人，他到处去寻找好的珠子珍珠，当他遇见一颗是重价的珠子呢，他就赶紧抓住机会呢，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就买了这颗珠子。这个就是爱惜光阴的意思，把它把握住机会，把握住每一个机会不放弃。那我们爱惜光阴就是要把握时机，为主耶稣做见证。有不论你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都要为主做见证。这个就是爱惜光阴的意思，我们要把握住每一个能够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这个机会，因为机会一去就不再回来。箴言书有这么说，当我们得着智慧的人呢，就会爱惜生命，保守聪明的呢，必得着好处。所以如果我们有智慧的话，我们会知道如何爱惜生命，也就是爱惜我们在这个世上仅有剩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把握住每一个机会，因为一天过去，你在世上的日子就少了一天，所以我们要见证呢，我们要好好的把握住机会。不只是这样子，我们刚才讲智慧人会爱惜生命，所以呢，我们不只是要爱惜光阴呢，我们要好好使用神给你我的这个智慧，尤其是在见证这件事上。那这里呢，他讲到了说什么，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这边讲到这个外人，外人就是指外面的那个人，好，外面的那些人。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对在教会的人来讲，对属灵的家庭的人来讲，就是在这个属灵的家庭， 外面流浪的这一群人，话句口语呢，俗语就是说指非基督徒。所以对基督徒来讲，非基督徒就是外人，外面的那些人。那我们要与这些外面的那些人呢，能够来交往，能够来往。交往来往呢，这一个在希腊文中事实上是在圣经新约中常常出现，叫做行走的意思，就走动的意思。就是说你常常要跟外人有所走动。就是说走动呢，这个原文，这希腊文呢，主要是强调你每一天日常生活中一个很平常的行动作为，就是就像你走路一样。当你走路的时候，你不会想说我现在要左脚出去或者是右脚出去，你从来不会想，因为行走是你我一个很自然的一个 subconscious， 是下意识的一个行动，你不会去想的。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跟这些外人，这些非基督徒所谓的交往或者是来往呢，就好像走路一样，你在他们中之中走来走去，你不要刻意的说，哦哟，这个是个外人，是个非基督徒，所以呢，我就要装成一个道貌岸然的样子，那个就不叫行走，那个走的姿势就不正确，好像军队的人在踏正步一样。因为他说我今天有人在阅兵，我要踏正步，他走起来就怪怪的。Peripateo 呢，原文意思说你每一天自然的在那边走路一样。所以我们在人前人后不要装成不同的人，戴上不同的面具。我们在外人中呢，我们要用智慧与他来往，用智慧呢在他们的面前行走，不要刻意的伪装的，这是行走的意思。那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的时候，当耶稣死而复活要升天的时候呢，他就给了门徒一个所谓的大使命，就是说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呢给他们施洗等等等，这个是大使命。那我们如何去使众人做他们的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在外人的当中行走，借着我们生活中简简单单的行走，或者是行事为人一言一行简简单单的这些的动作呢，我们就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把他们从外人带入了所谓的，不能讲内人啊、哦，就是说带入到你家属，就是说教会里，带入属灵的家庭的当中，他们不再成为外人。马丁路德曾经说了这句话，他说一个基督徒，什么是一个基督徒？你为怎么为一个基督徒下个定义？他说一个基督徒就是有一个人，他是生活在他自己以外，就是说他不要整天生活在自己的小范围里面，就把就是只为自己而活。他说不是，一个基督徒是生活在他自己以外，他是靠着信心生活在基督里，他是靠着爱心生活在灵舍里。这个呢，就是你我必须要有这个智慧，神给我们这个智慧呢，来在外人当中行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个必须要有智慧。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要有恩言，不仅我们要爱惜光阴，把握时间机会，我们要使用智慧在外人当中能够自然的行走，然后我们要充满恩言。和本是这么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新译本是说你们的话要常常温和。新的和本是说你们的言谈，就你们的一言一谈呢， 要时常带着温和。所以和气或者是温和呢，在原文中是恩典这个字 grace， 所以意思说我们的言语要带着恩典。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当我们与别人说话的时候呢，话不要说得太绝，不要说得太绝，不要把话说绝了。说绝了就是没有恩典的意思，总要给自己的话呢留点余地，留点空间，不要把话说绝了就糟糕了。当然要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时候更该如此。我就讲一个现实在美国这个实实在在的历史的例子，就是我们知道 Trump 跟那 Pelosi 是水火不容的，水火不容的，因为他们不管是谁说的话太绝，总而言之就有人把话说了绝了。现在这两个呢，一个是议会的会长，一个是美国的总统，是美国很重要的两个人。那现在那个纾困法案呢一直没有办法通过，很多人都要失去不能付房租，不能买食物。如果你了解美国现在的局势的话，你就知道这两个就是一个是代表了 executive， 一个代表了 congress， 这两个最顶尖的人呢把话说绝了，没有恩典呢，两个人已经一年没有说话了。怎么可能一个国家的运作这两个顶尖的人物不说话的？就是因为他们的话语没有和气，没有温和，没有恩典。他们难道不知道吗？就是这么做。所以我们的话语要充满恩言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当我们在外人为人家做见证的时候，不要把话说绝了。意思当然不能说我们把真理给扭曲，绝对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知道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会下地狱，可是我不需要在大街小巷说你们都 go to hell， 你们都下地狱吧，我不需要说这种绝的话。这就是很多人走极端呢，我当时在台湾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人就拿着招牌在外面所谓的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就是说你们下地狱。这个难道他只注到了真理，他忘了真理要带着恩典吗？所以你我话语中，尤其是我们跟最亲的人，不管你是属世的家庭跟自己的家人，就肉身的家人，或者在教会中跟属灵的家人，或者是跟外人，就是那些非基督徒，我们的话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盐调和。为什么讲到用盐调和呢？因为盐有很多的作用，盐有调味的作用，有溶解的作用，所以我们的话语要能够像溶解那些冰雪一般的溶解彼此之间的仇恨，不要把话说绝了，不只是没有仇恨没有溶解，反而更挑起了争端。所以我们的话语必须要使人和睦，使我们能够成为和平的使者，把和平带到人的当中，就像调味的盐一样。那盐也有防腐、有医治、有杀菌的作用，因此我们的言语呢，要能够洁净人的心，能够医治人。所以我们的言语呢，污秽的使人心受到污染的话呢，不能出口。我们的要像盐一般，能够防腐，能够医治。那盐还有一个功用，就是能够开胃，能够使人口渴。所以我们的言语要使人能够口渴，就是使人对神的话，对神的恩典呢，有一个渴慕的心。这个就是恩言，恩言能够消除仇恨，恩言能够洁净人心，恩言能够使人对公义更加的渴慕，这个就是恩典。 所以做见证我们必须如此。那我们可以用一个英文字来彼此的提醒你跟我，就是 think, T-H-I-N-K, 我们曾经讲过好几次。think, T-H-I-N-K, 英文就是想。我们可以用俗中文的俗语说，我们要三思，就三想而后言，三思而后言。T 呢就是 truthful, 我们所说的话是不是真实的？恩典要真实，那是 helpful, 是不是对人有益处的？就好像盐一样，对人有益处的。inspiring, 是不是能够鼓励人的，还是使人灰心丧志的？做父母的不能使儿女能够灰心丧志，我们必须要鼓励他， inspire 他。然后呢，是不是 necessary?是不是在此刻你必须要讲这句话，在此刻有没有这个必要，必要性讲这句话，你是不是火上加油，人家已经煮上的时候你讲一些跟当时毫无相关的事情。那 kind 是不是仁慈，那我们就要想。所以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要常常带着恩典，就好像盐调和一样，就是这个意思，要真实的，有益处的，鼓励人的，是必须的，是仁慈的。我们可以反复的思想，当我们每开口讲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必须三思而后言，把这几个观念呢，过滤一下，然后我们再出口。今天早上看一些东西，我旧的资料呢，就看到这句话就 pop 出来了，因为是英文，很难翻成中文。他说 ,love indeed is love indeed. 好，这个英文很，就说爱在 indeed, D-E-E-D, 爱在行为中就是真正的爱， indeed 就是真正的爱，就是确实的。就说爱怎么表达，恩典怎么表达，是在你我每一天的行为的当中，那种爱才是真实的爱，不是口头的爱，不是口头的爱。口头要说爱大家，你说我说大家都会说，可是我们能不能用智慧能够行走在外人当中，就好像我们就是下意识的在那边走动，我们下意识的在说话，这一种就是见证，这个就是见证。那最后呢，我们要分担，要分担。那保罗在这里呢，在第七到第九节呢，就提到了两个人。那我昨天在网络上呢，听到一个来自中国人做的视频，这个人还在中国大陆，他就很感慨，他说在中国结婚这件事情上呢，很令人沮丧。那他是说因为结婚呢，尤其是从乡村来的，必须要这个娶的人呢，就做丈夫的呢，要有房子，要有车子等等等，所以他很感慨的就说了这句话。当然这句话原本也不见得是他说的，他就是表达了一个悲哀的一个现实的这个状况。他说这个世界呢，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朋友今天会来，明天会走，敌人呢，可能明天又成为你的朋友，可是利益永远在那边。我们现在活在只为利益的这个世界里。他很感慨的说，即使在中国大陆呢，婚姻都是利益，婚姻都是彼此谈判的一个筹码，暂时的利益才能够使人暂时的合在一起，这个是一个现今很悲哀的事情。可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绝对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不是因为利益把你我绑在一起。这种人好日子在一起吃香喝辣的酒肉朋友，坏日子呢就各分东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绝对不是 所谓的有永远的利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苦难要分担，我们要彼此分担，尤其在话语上我们要能够分担彼此的软弱。所以保罗在这里很快的提到两个人是与他一同分担他的事工的弟兄，一个叫推基古。推基古这个人呢，他是哥罗西，就是我们看的这卷书还有我刚刚提到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很相近的这两封书信，他是辞信人。就保罗写了这两封信交给推基古，他就千里迢迢拿去了哥罗西教会，拿去了以弗所教会，所谓的他是带这个信去的人。那个时候没有 email 啊，剩个 email 就过去了。保罗是写在羊皮卷上，他是带着骑着马或者走路，就是千里迢迢从一个地方送到另外的地方。那保罗在这里称他一个几个称呼，这几个称呼是你我能够分担，在教会中我们彼此分担事工人的必须要的一个品格。他称他为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弟兄，意思说这个人是无论环境是多么的困难，他都是留在保罗的身旁。你要知道哥罗西书是保罗在监狱里的书信，所以他在监狱中这一个亲爱的弟兄没有舍弃他，没有说你保罗跟我已经没有益处了，我们分道扬镳吧。他反而是能够分担保罗的这个重担。保罗你不能送这个书信，我为你去送这个书信。然后呢，他说忠心的执事，意思说他不只是忠心的服侍着保罗，他也会帮着保罗去服侍其他的人，比如说去哥罗西教会，去以弗所教会。然后呢，他称呼他是一同做主的仆人，一同做主的仆人。虽然这个推基古不是所谓的使徒，没有使徒的这个身名分，可是他却是什么主的仆人。同作仆人这个字很难翻，因为他这个字呢是两希腊文两个单字复合起来的一个字，是两个字合起来一个字，一个字叫 sum 就是同的意思， with 一同， doulos 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就是仆人自由的，或者是奴隶不自由的，或者是奴仆原本是自由的，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成为了奴仆的 doulos。 这两个字合在一起是保罗在整个他所写的书信当中就只出现了两次，都是在哥罗西书。第一次是在第一章的第七节，他用在以巴弗这个人身上，另外一次就用在堆积谷的身上。所以当我发现这个分别的时候，我又发现他在这个哥罗西书中的时候，他多么希望有人与他分担他的事工。在前面有一个叫以巴弗的这个人，到后面有一个叫推基古这个人，这个是与他一同成为仆人，一同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仆人的。虽然他们不是使徒，虽然他们没有什么头衔等等等，可是他们都跟这位使徒，这位写了多少书信的使徒保罗呢，是同样都是主的仆人，同样与主能够同跟他能够同负一轭，能够一同分担主托付他们的使命。这个就是同作主的仆人，这是推基古能够这种人可以跟他分担的。那很快的就是阿尼西姆。阿尼西姆呢，我们在两个礼拜主许可的话，我会讲腓利门书。就阿尼西姆是另外一卷书叫腓利门书的辞信的人。因为阿尼西姆呢是从哥罗西这个城呢逃走的一位奴隶，真正的是奴隶 slave。因此保罗才在这里说什么，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因为这个阿尼西姆是从你那边逃出来的。 可是在他逃命的生涯中，到了罗马城的时候呢，他就遇见了保罗，后来保罗跟他传福音做见证呢，他就信了耶稣基督了。所以保罗呢，借这个机会，因为这推基鼓是带着哥罗西书，这个是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去的时候呢，同时也把阿尼西姆这个人带着另外一个所谓的个人的书信，叫腓利门书，写给阿尼西姆的主人叫做腓利门的。可是保罗呢，好，本来可以没有事情的，可是他为什么要把阿尼西姆送回给他原来的主人呢？因为在当时，如果那个主人发脾气的话，可以把逃亡的仆奴隶呢杀掉的。可是保罗知道他有确信，他知道他把这个阿尼西姆送回他原来的主人面前，不是把他推上了一条死亡的路，让他去送死，而是把他送上了一条有益处之路。他是希望阿尼西姆能够回到他原来的主人的身边，能够分担他主人的事情，成为他真正的仆人，不是奴役，而是奴仆，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能够成为他主人的仆人。所以阿尼西姆这个名字很有趣，他的名字就是有益处的意思。而腓利门这卷书呢，它的重点就是为了爱的缘故，所以保罗跟他的主人腓利门说，你要接纳这个逃走的奴隶，因为是为了爱的缘故，你要接纳他。所以让我们从这边看出，唯有在主耶稣基督里的真正的爱呢，才是有益处的，才是有利益的。因为我刚刚讲过，这个世界的人用世界的观念呢，这个夫妻的观念成为一个肉体买卖的交易，我嫁给你，你必须要有房子、有车子、要有钱，我就牺牲我的肉体嫁给你，成为益处。等到你没有车子、没有房子的时候、没有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就分道扬镳，没有益处了。可是真正的爱才有真正的益处，所以保罗在这里也称呼这个阿尼西姆为是忠心的，因为他忠心的对主，他是亲爱的，他是亲爱的，是对人，所以他一直服侍在保罗的身边。可是保罗觉得他应该把过去所犯的错给矫正过来，因为他毕竟是别人的奴隶，他必须要回到他的主人面前认这个罪。如果他的主人能够释放他，能够饶恕他的话，能够为了爱的缘故接纳他的话，那才是真正的有益处。这个是阿尼西姆。所以在这里呢，分担的事工呢，我们可以很快的就看到，在分担的事工中，我们有几件事情我们可以值得注意的，就是你我跟人家分担我们的重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告诉人家。所以保罗在这边反复的说，要告诉他们，就是说要借着这个所谓的推基鼓，要借着阿尼西姆呢，把他们这里发生的一切事情呢，就要告诉对方。所以我们要借着告诉别人一切的事情，来与别人分担事工。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很含蓄，有些事情都不讲跟人家讲的，也当然不是鼓励你敲锣打鼓啊，在社交媒体把所有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讲出去。可是有一些我们事工上的遇到的难处，我们必须要告诉别人，因为别人不是我们所谓的肚子里的蛔虫，可以了解我们的状况，所以要告诉才能够，人家才能够分担。你不告诉人家怎么知道呢？然后呢，不仅是要告诉，要使他们知道他们所处的光景、他们的情况、他们的景况。所以我们要使人知道我们目前所遇到的光景，我们现在的难处是什么。不仅是告诉了他们，告诉是一回事，是我说你听，知道呢是听的人已经真正的 get a message, 知道了解了。 你不能一厢情愿的就告诉，可是你必须要让人家真正的知道了，明白了，哦，原明白了你原来所处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你要安慰他们。虽然保罗说，虽然我为了福音的缘故被捆锁了，你们也不要为我难过，我告诉了你们，你们也知道了，可是呢，我还要借着这两个人来到你们的面前来安慰你们，不要忧伤过度。所以我们要借着安慰人能够来与人分担我们的事工。所以呢，在今天的信息中，我们很清楚了解神给我们说话的，不管用中文、国语、英文、家乡话等等等，我们有不同的语言，我们也不同的口才，有些人说的好一点，有些人可能说的比较慢一点，说比较差一点，神都给我们不同的这种语言的能力。可是呢，我们必须要用在什么？用在祷告上。我们必须要用在做见证上，那我们必须要用在与人分担我们的事工上。那我们如何的去要如此的做？这是神赐给我们这些，这个就是在教会中的事工。然后呢，结束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就是读了这有两个人说的两句话啊，做你我彼此的这个勉励，尤其是针对祷告。有一个叫 Richard Trench， 这个人说，他说祷告不是克服神的不情愿，就是说勉强神，祷告不是就是说神不愿意，可是我们把它 overcome， 不是，祷告是抓住神的愿意。所以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呢，虽然旨意目前还没有实现，可是我们借着祷告去抓住，把握住，去爱惜，这就是祷告。然后呢，另外一个叫 Dixon 的，他是个 professor， 他这么说，他说我们如果依赖组织的话呢，我们就得着组织所能做的事情。就我们若依赖组织 organization， 就 organization 能够做什么我们就得到了。如果我们依赖教育的话 education， 我们就得着教育所能做的事情。我们如果依赖口才，就 eloquence， 就我们的就是说表达的能力的话，我们就得着口才所能够做到的事情。他说等等等，你可以一直推比下去。如果我们依靠金钱的话，我们就得着金钱所能做的事情。他接着说，我不是要轻看这些东西的重要性，因为组织很重要，没有组织社会乱糟糟，公司也乱糟糟，教会也乱糟糟，没有教育的话，大家没有什么文化水平也很糟糕，没有口才的话，你说什么我也听不懂，我说什么你也听不懂，没有办法，牧师也没有办法把神的话解释得清楚。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说但是当我们依赖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得着神所能给的。因为祷告是向神，当我们依赖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得着的听祷告的那位神所能做的事情。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话语中，我们就借着今天这个信息，我们在事工上呢，我们你我要摆上的责任，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见证，我们要能够分担。求神帮助你跟我，愿虽然我们现在不能 physical 就肉体的聚在一个屋檐底下，可是让我们能够不论借着我们所有的，不论是 Line、WeChat、Email、电话等等等，我们能够彼此的来分担我们生活中的难处。你必须要告诉人，你必须要让人家知道， 不仅是告诉你，要让人家真的明白你的难处，然后呢，我们彼此安慰。那这个是在分担上我们可以做的。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再一次的来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美好的话语。愿我们今天从保罗的书信中所学习的，能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在我们下意识中，我们能够行走出来。我们不是刻意的，而是让你的话语被我们吃下去之后，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部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表情，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口气等等等，都能够分享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让我们的话语常常是带着恩典。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心有恩典，因为我们心中所充满的，我们口里就说出去。让我们的心被神你的恩典充满，被神你的爱充满，我们才能够用爱的话语，用恩典的话语来与外人、与弟兄姐妹、与我们的家人能够分享主耶稣基督，能够为主耶稣基督做那美好的见证，将一切荣耀都归给那位坐在宝座上配得我们敬拜赞美的耶稣基督。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